美国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7月19号结束了在中国的会谈，除了同意继续保持密切的接触之外，美中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对北京的访问亦都没有取得任何突破，美国最希望与中国进行的军方之间的交流仍然是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约翰·亚灰里诺在7月18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说，过去两年来，他与他的中国的同行只进行过一次视频对话。他曾经向中国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的司令员提出过对话的要求，但他的要求一是就被置之是不理，一是就被拒绝。他还曾尝试邀请中国防长李尚福出席8月份在斐济举行的年度国防部长会议，但是遭到了中方的无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亦都提出与李尚福在6月初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会晤，但是中国以李尚福还在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为理由，拒绝了奥斯丁的会晤要求。去年8月，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国宣布暂停与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包括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中美气候变化商谈、中美打击跨国犯罪合作以及中美禁毒合作。一些人认为美中已经陷入冷战，另外一些人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与美苏冷战不同，但是亦都是承认在军事领域两国关系基本上是零和。约瑟夫内是亚斯彭安全论坛的共同主席，亦都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他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一个有关美中关系的论坛当中说，在军事竞争的顶层确实是似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人的军事竞争接近于零和。不过在这一点上，美国人仍然是佼佼者，是全球的军事力量。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但它不能够像美国一样可以在全球范围里面抵御军事力量。它将美中竞争看成是在三层立体棋盘的竞争，军事关系位于最高层第三层，经济关系是第二层，两国在气候变化和其他跨国挑战上的关系是第一层。它认为目前的美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讲算不上零和，因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美中仍然有合作的空间。约瑟夫内认为美中之间是非零和关系的第二个理由，是美中互相不构成生存威胁，因为美中对彼此来说都是太大，而没办法是侵略或者改变。但他又警告说，唯一让彼此变成生存威胁的可能，就是我们错误地陷入战争，而这个不是不可能的。到那个时候，两国关系就会从非零和走向零和。两国军方高层没有交流，而双方军机和军舰越来越多地近距离接触令人担忧。今年5月，中国一架战斗机从一架美国飞机前掠过，可以看到战机飞过引起的气旋造成美国飞机剧烈晃动。6月，一艘中国军舰在台湾海峡差点与正在执行美加联合任务的美国驱逐舰碰撞，当时两舰相距不足150米。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郭林娜说，两军高层一直无法对话令人尤其担忧。他说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确实有一些是差点发生的状况，军机和军舰距离那么近，而掌舵的又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会是头脑发热，导致我们陷入不想要的冲突，你需要在顶层有这样的沟通。他认为这个是大问题，在某个时候必须处理的问题，以允许这些类型的对话进行。作为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美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郭林娜是刚刚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在对美中关系最有关的台湾问题上，他说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令他担忧，包括是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不会被中国人接受。他说他与中国精英的接触令他感到中国人认为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言行不一。第二，由于美国多元体系，行政部门并不能够控制其他部门的讲法，即使拜登政府有表态，中国精英仍然会认为美国好战并且支持台独。6月29号，美国国防合作安全局宣布了总额是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行动，这个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第10次对台军售。 在被问到美国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为豪猪的战略能否对中国是形成有效威胁的时候，郭林娜认为在台湾问题是美中的确存在经典的安全困境，美国现在所做的每一步都会被中国视为好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内认为美中关系并非零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两国在经济上仍然有巨大的联系，但是美中经济关系目前亦都面临巨大挑战。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人都有一种共识，美国需要与中国在关键的经济领域去风险。用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的说话说，美国需要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置小远高墙的战略。沙利文今年4月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的重要演讲。在演讲当中，他说美国正在用小远高墙来到保护我们的基础技术。亦就在那次的讲话当中，沙利文借用了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法，就是美国是寻求与中国去风险而不是脱欧。7月21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沙利文再次解释了小远高墙的意义。
From our perspective, continuing to focus on 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 with national security applications, inside a small yard, that will be our focu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e out, I believe, over time.
沙利文说，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继续关注小院里面应用于国家安全的基础技术，美国将会继续证明这一点。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绝大多数贸易和交流将不会受到这些国家安全应用的影响，但他们也都不会回避基本的东西，即是美国和他的盟国的技术不应该被用来破坏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将会继续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军事应用的技术进行非常有针对性、非常具体的限制，并且作出严谨、仔细、有条不紊的判断。过去年美中贸易的增加以及美国企业仍然在中国市场获利都显示，小远高墙针对的范围真的很窄。但是前美国驻欧盟大使、商业圆桌主席克里斯滕·西尔·弗伯格担心小远高墙很难做到，最终会波及更加广泛的经济领域。他说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是很难确立限制的原则，怎样界定这些技术，而中国体系即是军民两用技术的性质使之是更加困难。第三，还有中国的针锋相对，美国可以尝试降低风险，但是随后会引发反应，导致更加广泛的脱欧。7月19号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参加亚斯彭安全论坛的专场对话的时候，已经明确说中国要对此作出报复措施。他说如果美方继续实施新的对华制裁，中方面对挑衅不会袖手旁观，并会予以是回击。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报道说拜登政府有可能会在8月底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尖端技术投资的限制政策，并且说这些政策可能会禁止在半导体、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对华新投资。高层官员说目标在美国9月的劳工节前完成对行政令的审查。去年10月拜登政府实施出口管制，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的能力。白宫说这些芯片可是用于制造武器、侵犯人权，并且提高他们军事后勤行动的速度和准确性。中方已经采取了报复的措施。今年5月中国对美光公司发布了禁令，随后又决定自2023年8月1号起对镓和锗这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商业圆桌主席西尔·弗伯格担心美中以牙还牙式的竞争最终会导致馅饼变得越来越少，从而出现负和的境况。他说我们知道在零和的情况下馅饼的大小保持不变，问题只是边个抢到了边一块，但在一种的情况下馅饼会缩细，竞争的本质意味着安全性和繁荣度都会降低。虽然拜登政府近两个月对华密切接触遭到了国会和其他人的一些批评，国务卿布林肯7月21号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还是为他是进行了辩护。 布林肯话，佢认为呢啲接触、呢啲沟通系必要噶。事实上，唔去做呢啲系不负责任噶。如果佢哋确实系努力取得进展，唔单止系为咗防止竞争演变成为冲突，而系为咗喺我哋有共同利益嘅某啲领域寻求合作嘅方式，我哋唔系尝试咁样做，呢个系我哋嘅责任。佢以芬太尼为例，解释美中进行合作嘅重要性。布林肯6月访华的一项成就就是两国同意在堵截芬太尼贸易上成立工作组。气候变化是美国寻求与中国合作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气候变化特使克里的访问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据报道，克里这次对中国方面要求讨论气候议题应当与政治议题分开。克里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普遍的威胁，应该与更加广泛的外交问题分开处理。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中国不会分开处理。克里亦都曾经表示，他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富有建设性，但是很复杂，双方仍然在处理包括台湾在内的政治外部因素。美国前贸易代表、外交关系协会主席迈克尔·弗罗曼认为，美中能否合作、是否零和关系取决于中国的选择。他认为美国的做法实际上非常微妙，表明我们将在某些领域进行竞争，在哪些领域有合作的可能，在哪些领域会有潜在的冲突需要管控。他们将两国关系的各个要素都分开，这个与冷战当中美国对苏联是不一样。那个时候联动是主要的发展方式，每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相关，现在是中国人这样回应。他们不太愿意谈论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除非你表明你愿意接受我们对台湾或者南中国海关键利益的看法。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今年3月初在华盛顿邮报主办的一场线上讨论会上亦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说，中国对于美国在打击毒品、预防大流行病、应对气候变化、反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合作并非真的有兴趣，他们更加倾向于将合作当成为杠杆，迫使美国在台湾等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让步。他说，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都努力过，在他们认为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对全人类都有利的问题上就合作展开对话，但是北京并不希望这些对话有实质性的进展，或者北京想利用他们在这些对话当中的兴趣作为杠杆，让美国在那些在他们看来与合作领域毫无关联的问题上是作出让步。在亚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还被问到美中竞争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对此，沙利文回答说，美国并不寻求结束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中国共存。
We're going to have to liv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fea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ndscape indefinitely. And we will have to learn to live together as major powers. That is a basic strategic premise of our approach.
沙利文说，美国将不得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中国将永远是世界格局的一部分，作为大国他们是将必须学会共存，这个是他们对华策略的基本战略前提。美国寻求的不是结束一个国家，而是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一个从根本上有利于美国以及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利益和价值观的稳定国家，因为美国认为这样的世界会更加稳定、繁荣和安全。他说，美国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与中国共存的目标，无论是应对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军事建设，以及在关键供应链方面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以及与盟友联手共同对抗来自中国的侵略、胁迫和恐吓等。不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郭林娜就指出，虽然美国的左派和右派都同意中国对美国形成威胁，令人担忧，必须要应对，但对怎样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有所不同。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就认为，拜登政府与中国的接触是僵尸接触。7月20日，特设委员会还特别举行了一场的听证会，讨论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加拉格尔在听证会上面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对中国的强硬措施本来不错，但这些行动被拿去作为僵尸接触政策的牺牲品。郭林娜指出，甚至拜登政府内部并未有是形成共识。他说，有些人的目标非常宽泛，与意识形态有关，就反击独裁主义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关。 有些人的观点相对狭窄一些，即是希望保护美国利益，加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以对抗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能力的中国，并与之竞争。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与冷战当中的美苏不同。美国对前苏联的压制战略是激化了苏联内部的矛盾，从而导致了他的最后垮台。但是中国不同，中国如果是垮台，世界是不是更加安全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美中发生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旷日持久，所以美中关系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管控型竞争还是合作型竞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